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是历代志三到四章。在历代志里面有很长的篇幅记载以色列的族谱，所以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读到一堆我们都不很熟悉的希伯来人名。读到今天的进度三到四章都还在讲以色列的家谱，所以今天的进度里面主要记载的犹大支派的族谱，从第三章大卫王子孙开始一直到第四章记载犹大的子孙是谁。那么为什么神在历代志上下这么的详细记载以色列支派的家谱呢？特别是注重在犹大的支派。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历代志写作的背景，它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70年后归回以色列所写的。所以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时这些归回的新一代的犹太人，当他们从一个王国苦难的历史当中，带着些许新的期望回到故乡，但是所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充满困难、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而且当时被掳归回以色列地的百姓，大约只有当时以色列人的10%，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选择留在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地，这新一代以色列民他们出生成长比较熟悉的地方，而不愿意负起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的责任。所以关于确定自己的身份，对这些归回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要知道自己在重建的以色列联邦当中，他们代表哪一个家庭、哪一个支派，所以他们的根、他们的族谱是属于哪个支派，这也是一个神要再次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是天父上帝的拣选，知道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神给大卫的应许，还有一个神更大的应许，就是神将来的救赎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神的救赎计划就维系在这些归回者的身上，这些新一代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神的心意更是要使被掳后归回故国的这个百姓，他们能够认识耶和华神，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跟侍奉他。所以他们需要从过去的历史、过去的苦难、痛苦、失败中来看到神的工作，他们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们更需要有信心和灵命的坚固来倚靠神，来面对前面重建家国的挑战。而这一切都需要根植于对这一位跟他们先祖立约的这一位以色列的神的一个真认识。所以在我们今天进度第四章关于犹大的家谱中，我们另外看到了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就是在这一些家谱当中，天父上帝突然带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亚比斯，然后记载了亚比斯向以色列神所做的一个祷告，而后来神也应许了他所求的。那么个人相信上帝把这么一段的祷告放在这么一堆的家谱当中，必定有神他特别的心意。那么亚比斯他是怎么祷告的？那么他又跟神求什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今天多读一节，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第四章第九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亚比斯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他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那么亚比斯的母亲把他的名字取名为痛苦，是因为他生产的时候非常痛苦。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一个医学不发达、环境不好的情况底下，妇女的生产有时候是有相当风险的。有时候如果遇到难产，母亲跟胎儿都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而在这里圣经只记载了当时亚比斯的母亲，她在生产的时候似乎遇到了超乎常人的一个痛苦，所以她就给她这个儿子取名叫做亚比斯。 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名字往往是有含义的。有些名字是某些特殊经验的一个缩影，或者有些名字是对这一个孩子一生将来的期许。那么其实这也跟很多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都是有含义的。那么对亚比斯来说，这个名字甚至也是他以后人生的一个写照。那么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忧患之子。所以亚比斯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是顺利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从他这个名字来看，他有可能从小也失去了他的母亲。那么这样的话，他一生走来就可能真的是充满着一个患难跟艰苦。然而我们看到亚比斯并没有一个被这样子一个艰难的一个机遇所来压倒，反而他对神存着一个活泼的一个信心，而他的信心也就体验在他跟神的这段祷告当中。那么另外我们从他的名字知道，他肯定从小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长大的，但是虽然他的一生开始是痛苦是不顺利的，但是第九节一开始就讲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所以他一生的结果却是尊贵的，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他能成为尊贵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于他对天父上帝，对这位以色列神的信心。那么他懂得来求告以色列的神，来依靠这位掌管万有的天父上帝，借着向上帝的祷告，他的生命被翻转，他被神大大的祝福，所以他从原来的忧患之子成为一个尊贵之子。那么我们说他的祷告，祷告什么呢？他的祷告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他求神的赐福；第二，他求神扩张他的境界；第三，他求神与他同在；第四，他求神保守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么其实他的祷告很简单，很实际，也很直接。他要什么？他单单就是要神，要上帝对他的祝福。其实他的祷告正是也是对神应许的一个回应，对神保护呼求，也一直是神要给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我们在诗篇121篇7到8节里面，我们读到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天父上帝其实要的就是他的孩子能够单单的信靠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寻求他，神就展开他的翅膀，他的膀臂来保护他们。亚比斯也向神求突破，求扩张他的境界，不管在他的家庭、他的人生或者是工作上面祝福他，扩张他的境界。我们知道人固然需要努力，但是其实我们人更需要神的同在，指引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以至于来保守看顾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诗篇127篇的第一节里面也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亚比斯的故事，他的祷告在向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诉说着一件什么事呢？作为忧患之子的亚比斯，他的这个名字其实不也正对应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上面的遭遇，他们遭受了多少苦难和击打，以及他们是否能因生命的软弱、环境的艰难而放弃呢？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神又在哪里呢？所以他们被提醒要看到这一位以色列的神也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并且掌管一切的环境。而这位以色列的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更是回应祷告的神。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激励要紧紧抓住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并且要抓住给他们的应许，他们才能够在这一切艰难的环境里面不灰心也不丧胆。亚比斯的祷告最后蒙神应允，其实不在乎他的祷告词有多属灵、有多神奇，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先知性的预言。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他懂得一切祝福的源头是在于来自于天父上帝，而亚比是深知到上帝才是能力，才是祝福的主人。所以他不看他自己原来的生命如何，自己原来原生家庭如何，或者是他眼前的环境是如何不容易，如何艰难，那么他更不去放大对未来挑战有多么巨大，因为他知道来求告这一位爱他的天父上帝，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他深知这位上帝比他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大，这位上帝才是那一位能够使他的人生从苦变甜，从黑白变彩色的这一位神，这位主宰。亚比斯的故事，他的祷告，对你我又在诉说着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认识耶稣前，我们重生之前的生命，其实不也是充满着彷徨无助，充满着苦难，充满着劳苦愁烦，充满着对未来的害怕、不确定性的人生吗？但是感谢神，因着有人为你为我祷告，带着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也成为这位掌管万有天父上帝的孩子。因着主耶稣，我们也跟神立了一个永恒的盟约，所以我们不再是孤单的，不再是被撇弃的，我们是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是神所喜悦的。透过今天亚比斯的故事，让我们也来看到天父上帝在你我身上一个爱的心意。从亚比斯的经历，上帝的心意原是要祝福每一位爱他、信靠他的人。我们人生的起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人生的结局要怎么成就。不管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幸，我们原生的家庭是多么的卑微、贫穷，我们过去的人生是怎么样充满坎坷不顺，还是你觉得好事总是领不到我，每次抽奖总是名谢惠顾，或者是你现在好像也正处在一个四面楚歌、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困境当中，对于现状感到孤独、无力感，无法突破眼前的困境，同时对未来又看不到方向，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亚比斯的秘诀，那就是再次扬起我们心中对上帝活泼的信心，带着一个渴慕神、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用我们的膝盖来祷告，来求告这一位以色列的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你的难处、你的每一个需要都带到上帝面前，圣愿他赐福于你，扩张你的境界，常与你同在，保佑你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带着信心、带着喜乐，不断的祷告，直到神的应允为止，这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我们单单来寻求你，把我们的事交托给你，不看我们自己的不足，也不看我们的环境有多么令人担心、害怕、不确定。阿爸父，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我生命中每一件事的神，你也是掌管我们明天的主。求你大大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告、寻求你、倚靠你的弟兄姐妹，垂听每一位对你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愿神祝福您。